好，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天的题目呢是这个赦罪与称义 ，forgiveness and justification。啊，所以一听这个题目呢，就是好像跟神学好像很有相关的话题。那么啊，一旦跟神学相关的话呢，一个就是说比较难讲，好像听起来比较深奥，而且大家听起来也比较难懂。但是呢，我想我们的信心呢，当然需要感动，需要这个故事，是吧？但是我们也需要这个神学的道理的支持。我们心里呢，因为我们人是一个，也有是一个理性的人，对吧？我们也需要这些道理，所以我们需要这些这个神学的道理的这个教导啊。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确实是读着很绕口啊，读不下去啊。但是我们如果在主里呢，我们要这个就是说要长进的话呢，我们还真的是必须把这些道理给搞清楚，对吧？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我就想讲这个题目，就是赦罪与称义。赦罪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大家知道吧？那么称义是什么意思呢？称义是什么意思 ？Justification 啊？义人大家都知道吧，对吧？就是义人，就是在神面前是神可以接纳的，这个他认为没有瑕疵的人，这个叫做义人啊。所以这个称义呢，就是说是我们赦罪和称义呢，就是我们得罪的得救的这个必须要经过的。第一，我们的罪要被赦免；第二，神需要接纳我们成为义人，这样我们才可以得救，对吧？所以呢，耶稣来到世上，那么他所做的呢，就是让我们的罪被得赦免，然后呢，也是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义人。所以呢，就是 forgiveness of sins, justification, 就是赦罪和称义。我们如果要得救，如果要得到永生，那么如果你相信你是罪人的话呢，第一，你的罪必须要被神赦免；第二，你在神面前必须成为义人，因为神是圣洁的，没有不圣洁的人可以和他在一起，对吧？所以这两点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正当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我看你这个表情很丰富，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当然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开始看到，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书信里面就看到了，早期的教会里面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对立和争斗，对吧？那么当时呢，耶稣基督呢已经死里复活，那么早期的信徒呢又主要是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是吧？所以那时候的争议主要是在呢，人如果要得救的话呢，还需不需要遵行割礼还有旧约的律法，这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啊。那么因为这个割礼呢是神通过亚伯拉罕颁布的，这个律法是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的，对吧？这是他们几千年的传统。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来到了，耶稣基督死而且已经复活了，那么这些神所颁布的还有犹太人的传统还需要再遵行，当然有一派需要认为遵行了，对吧？那么还有一派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主要是从使徒保罗的观点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里，刚才我们圣餐之前我读的那一段讲得很清楚，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所以呢我们人都犯了罪，是吧？我们呢，神给我们的荣耀呢，我们已经亏缺了。那但是呢，所以呢，人是不可能成为义人的，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现在可以白白的称义，对吧？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啊，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人啊，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的义呢，不是我们人自己得来的，是神称给我们的。这个义是谁的义呢？是耶稣的义，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所以这个叫称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所以我们相信信耶稣的人呢，我们相信人是有罪的啊，我们相信呢神是公义的，耶稣是义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死，我们相信他为我们复活，神就把耶稣的义加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相信呢，实际上是神的义，人的罪啊。但是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称义啊。所以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里面呢，保罗就看病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么人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呢，是因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不在乎遵行这个摩西的律法啊。所以呢，这个保罗所传的呢，他就把它叫做福音。福音因信称义呢，就是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称为义人，这个呢就是福音的中心。有没有问题？没吧？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在雅各书的时候呢，雅各又讲了一句，说这个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么这两点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矛盾，但是怎么把它这个融合起来呢？这个不是今天的讲题啊，我们今天讲保罗讲的，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什么律法。那么这些话呢，因为是在罗马书嘛，对吧？又是福音啊，我们基本上基督徒的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读起来很平常。但是你可以想象，假如你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你读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感觉？信的人当然有一种醍醐灌顶、惊天动地的感觉，不信的人呢？大逆不道，对不对？对吧？对吧？所以呢，这个很明显，保罗这个观点呢，是一个划时代的，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来的观点。但是呢，他这个观点呢，也不是从他出来的。不是从他出来的，是从神的话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呢，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那么他对旧约的背景和他的理解呢，我们知道他刚开始呢，就是去迫害基督徒，对不对？因为他信的就是旧约，他所持的就是旧约的观点。可是呢，当他后来得救之后呢，那么他对这些旧约的背景和知识呢，反过来又帮助了他，神使用他的知识呢，来从旧约神的话里面看见亮光，让保罗来看到呢，实际上旧约呢，一直都是在预表这位主耶稣基督啊，来看到福音。那么我相信呢，其中旧约里面呢，神呢，圣经对亚伯拉罕的记载呢，就是给了保罗非常非常大的启示，让他从这里呢，看见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旧约里面对亚伯拉罕的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对吧？那么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啊。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第五节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请问亚伯拉罕那时候是什么状态？亚伯拉罕有后裔吗？没有，是吧？已经结婚很久了，没有后裔，他只有一个侄子，侄子不是他的后裔，不是他生出来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说，神啊，我没有后裔啊，你要祝福我，我只有一个侄子，你要通过我的侄子祝福我呢？神说不行，不是啊，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啊那样多，数得过来。这个话呢，听起来本来不是一个很可信的话，但是呢，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从此以此为他的义。
对吧？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因为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以呢，因为他的信，耶和华把这个当成他的义。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这个观点呢，不是保罗创造出来的，是圣灵通过他看到圣经里旧约里的亮光，他才明白神的道理。人称义不是靠遵行什么，而是靠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话。所以这句话呢，那么保罗就看出啊，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的义呢不是我们的义，而是呢神加给我们的义。这个义呢是我们相信神的话，神加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叫因信称义。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后来呢，这个称义呢，因信称义是在创世纪15章。那么请问，这是在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之前还是之后？之前是吧？啊，这个15章过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大概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15章亚伯拉罕因信称义，16章干了什么事情？亚伯拉罕和这个他的太太的使女啊夏甲生了个孩子叫以实玛利。那么在17章的时候呢，神和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以撒出生是在哪一章呢？是在21章，是在21章。在22章的时候呢，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献祭。所以呢，这个15章因信称义是在后面发生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前。而且呢，那更是在这个神和摩西颁布律法之前。那么神和摩西颁布律法都已经到出埃及记了，那已经到好多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呀。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顺序来看，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是在他遵行割礼之前，是在他献以撒之前，是在他更是在他原有律法之前，他就因信称义了。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啊，在那个时候，在十五章的时候就应有了。所以呢，请问神的应许是因为亚伯拉罕受割礼献以撒行律法，还是因为亚伯拉罕因信而得了义呢？所以明白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神称他为义。这一切呢，是从十五章就开始了，从耶和华称亚伯拉罕为义那个时候，神的应许，他信他，神以他为义，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从那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而不是因为后来亚伯拉罕行了割礼，亚伯拉罕献了以撒所以呢，这个人得为神的后嗣呢，是因着信因此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行为。信心所指的方向就是恩典，信心带出的就是恩典。大家怎么理解这一点呢？信心和恩典是紧密连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相信的不是我们自己，对吧？我们相信的是谁呢？好，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信心的目标是在谁？是在神那里，对吧？所以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呢，不是只有我相信我自己，也不是只有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可以成就大事，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成就什么事情。所以信心指向就是神的恩典，信心所带出来的就是神的恩典呀呀。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那这个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是神的恩典呀。所以我们要明白，信心和恩典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如果在神的身上呢，如果我们相信的神是全知全能，说话肯定会实现的话呢，这个事情就必定会成就。那如果我们信心在人的身上的话呢，这个事情呢我可以讲就必定不会成就
大概是不能成就啊。
但是当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啊，他必定会成就啊。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吧，在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开始，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在将近百岁的时候呢，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啊，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呢还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啊，就是说他在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他还有盼望啊，因他的信心他仍有盼望，因为神说你的后裔呢，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在将近百岁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得以撒是在一百岁的时候啊，撒拉多大90岁，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是早都不行了，撒拉已经绝经了，所以对两个已经相当于将要死的人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但是呢，在十九章最后一句说，他的信心还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他不是一般的信心，他是一个啊，怎么说呢，如果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是吧？第二年撒拉就怀孕了，哦，这个很好，对不对？他要不要信？他要信，是吧？那神一说话我信了，这个马上的应许就得到了，对不对？可是这个过程有多少年呢？啊，他是这个86岁得的以实玛利，100岁得的以撒，所以在神称义之前大概是有，我觉得应该有20年的时间，我没有仔细去细查。也就是说神告诉亚伯拉罕要有后裔的时候，和他真正得到这个后裔的时候呢，有2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中间，请问他的信心有没有经历过考验？有吧？如果我们有这个20年的时间，神在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啊，给我们应许，我们相信他，有20年都没有回音，请问换到你，你该怎么样？恐怕现在已经不会坐在教会了吧，对不对？对啊。但是呢，他经过这么多年呢，啊，他的信心呢不软弱，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对吧？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是说称义之后就一帆风顺，对吧？他是称义之后呢，马上他就和撒拉想了一个办法，说神你不是要赐给我后裔吗，那我就和撒拉的使女自己做一个孩子出来，对不对？这是神你想要的。可是后来神告诉他说，不是，以实玛利不是我想要的，我一定要让撒拉生个孩子，名字叫以撒，从以撒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这个可以承受世界的人，对吧？所以呢，他后来又犯了很多错误，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后来又犯过什么错误？他以前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怕埃及人，他就跟他老婆说，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是你先生啊，你出去，后来被埃及的王就给抢走了，是吧？
那么即使他相信耶和华称义之后呢，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又一个王又看见萨拉美貌像他的战友是吧，亚伯拉罕又不敢说话，又把他妻子送走了，后来又是神这个救这个萨拉，把他还给了亚伯拉罕，所以呢他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是吧，而且呢经历这么长时间呢，人呢已经不可能再生育，不可能再生育啊，在他80岁的时候呢，萨拉是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是呢亚伯拉罕还可能是吧，但是当他100岁的时候呢啊，这个是盼望是完完全全已经没有，所以呢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这样的信心呢在平常人想来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呢因为神对他所说的话呢，他即使经历这么多软弱犯了这么多错误，他的信心呢不但没有软弱反而更加坚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座的有没有信心？我们每个人受洗的时候都会以为自己有信心的，对吧？可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呢？怎么知道啊？声音大点。
试炼
、对不对？怎么知道人的信心才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呢？说实话你自己也不知道啊，只有经过试验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只有经过事情和时间的考验你才知道你的信心是真信心啊。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信心是真信心，对不对？但是呢客观来讲，只有经过试验，只有经过事情的磨练，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还是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是觉得啊，神你不管我了，还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神，神所说的话必定能成就？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就看出来他的宝贵所在，他相信神，到神的应许实现，让他得到第一个儿子，时间他所遇到的事情，这些呢都没有让他的信心软弱，反而更加坚固，反而更加坚固。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所以每当我们受到试炼啊，我们有等待的时间的时候呢，请问大家该怎么做？是不是放弃我们的信心？还是说在这个事情中啊，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借着神的启示，我们的信心不但没有软弱反而更加坚定，坚定到一定程度神的应许才会实现。所以我也相信这些事情中神是在等待亚伯拉罕，神在等待，在试验他，看他的信心到底有没有最后坚固到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所以啊，我想借这个故事呢啊，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信心要成长的话呢，试验是肯定的，时间也是必须的，那看我们需要怎么来反应。太多太多的人，而且包括我自己也不可能在这里说夸大话说啊，我肯定可以会度过这些事情，我肯定会保守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固，没有人啊。但是呢只是求神呢啊，不离弃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即使度过这么多事情，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信心呢还是完完全全相信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在人的身上，而是在那位神的身上，好吧？所以
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在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使无变为有比较好理解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都是神从无变成有所造的，对吧？都是借着话所造的啊，世界起初是没有的。那我们也知道呢，亚伯拉罕和萨拉呢，那个时候即将就快死了，就像是没有了，对吧？但是呢，神从他们即将死的身体里变为有，让他们生出以撒，这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请问你在圣经哪里看出来亚伯拉罕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嗯？亚伯拉罕相信的神，他相信神可以让人死人复活吗？哪里有这样的记载？啊？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相信的神，他心里相信神可以让人死人复活呢？先祖以扫他怎么想的？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吧？那么献以撒就是把他杀了，献给以撒。你怎么从这件事情里看出来他相信神可以让以撒死里复活呢？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来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好吧？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开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为大家读一下，好吧？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神说的话：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夺回他的儿子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是真真正正相信他杀了以撒，神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不然他不会献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呢？前面一句话是谁说的？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对吧？这是神说的话，神的应许。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么那时候以撒是个儿童啊，对吧？他还没有后裔，他还没有后裔，所以呢肯定没有孩子，对吧？所以神先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又告诉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这两句话是从人看来是是矛盾的，是矛盾的。第一句话说神说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是吧？第二句话让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给杀了献给神，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怎么理解？如果神的话都是真的话呢，他怎么理解？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那我先把以撒献上，以撒死了，然后神让他死里复活，然后从以撒生的才是神的后裔。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如果神说的话是矛盾的怎么办？每句话都必定会成就，是吧？但我们知道神后来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真的是相信神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一样，对吧？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出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呢真的是他信的神呢是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对吧？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献以撒那边呢，他就会他和那个他的佣人说你在这等一下，等会我们就下来了。 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呢，他说等会我们就下来了，他没有说等会我就下来了。所以他真真正正相信他献以撒，以撒会让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让人从死里复活，从无变为有的神。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所信的神。所以以撒呢很明显是基督的预表，旧约里有很多人是基督的预表。那么以撒是基督的预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首先呢，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他的后裔呢可以承受这个世界。那么亚伯拉罕呢也把以撒献给了神，是吧？那么耶稣基督呢也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后裔呢也可以承受这个世界。那么神呢也把他的独生爱子献给了自己。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以撒呢是和耶稣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预表，新约里要来的那位耶稣。所以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达到说我们相信那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呢？有没有？如果我们的信心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的话呢，我想现在呢，我们还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严格的来讲，我们的信心必须要达到相信神是那一位让死人复活、从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来看最后三节，好吧？最后三节，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神算亚伯拉罕这句话呢为义，不是单单为他写的，也是为将来呢我们这些人相信神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写的。如果那个时候神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算他为义，那么在今天呢，神就因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算他为义。那我们信耶稣基督什么呢？我们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像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在25节的时候，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这句话里面呢，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题目的来源，叫做赦罪与称义，是吧？也就是说呢，简单的讲呢，耶稣被交给人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是为我们的罪被赦免，是为赦罪。耶稣的死是为赦罪，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么，我们知道呢，赦罪和称义呢，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又稍微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很少去思考他们的不同。那么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可能认为呢赦罪和称义是一样，一模一样， forgiveness justification same。 但是呢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出来了，它有不同。耶稣的死是为我们赦罪，耶稣的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所以呢我想呢今天我们有必要呢来稍微来讲一讲他们的不同到底是什么不一样，是吧？那我们相信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被赦免，是吧？这样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耶稣的复活呢？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称义有什么关系呢？在座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座有没有想过赦罪和称义有什么不同呢？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简单讲，如果只有赦罪的话呢，就是说你的罪赦免了，神说你的罪赦免了，现在你不欠我了，现在你可以干什么？啊，继续借钱是吧？现在你不欠我了，我赦免你的罪，现在你可以走了，这个叫赦罪。 OK， 我们没有不一定有关系，我赦免你的罪你可以走人了，这个叫赦罪。什么叫称义呢？你不要走，你要到我这里来，这个叫称义。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称人是一个义人的话呢，就表明这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他的意思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又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的信心呢，不能停留在只有赦罪，但是呢，没有称义。OK， 打个比方说，就像，比如说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家了，是吧？浪子说：“父亲啊，你赦免我的罪。”父亲说：“好啊，我赦免你的罪啊，我现在也对你没有什么怨恨了啊，我也接纳你。”你现在可以走了，或者说你要愿意在我家做工的话，你可以做工啊，我给你工钱，这个叫赦罪。但是那个父亲怎么做呢？啊，父亲抱着他连连的亲嘴啊，然后又把快把袍子拿来啊，给把他个袍，给他戒指戴上，给他的鞋穿上，给他袍子穿上啊，然后又开一个宴席，邀请所有人，这些代表了什么？神接纳他，又重新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呢，这是一个称义。他把一个有罪的人再次称为，接纳为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称义的过程。这里面不是简简单单的赦罪啊，它是一个更主动的一个拥抱孩子的过程。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只有真正明白称义的意义在里面，神称罪人为义人，我们才能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在这里面，对吧？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能单单停留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没有罪了，神赦免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神张开他的怀抱，神称为信他儿子从死里复活的人为义人，他欢迎从他儿子因着他的儿子来到他面前拥抱这些人，把这些人也称为他的儿子，这个叫称为义人，对吧？所以真正重要的是盼望我们心里明白啊，义人这个字是有多大的含义在里面，是有多大的含义在里面。它代表着神对我们的接纳，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他的孩子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那么我还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可以让我们称义呢？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可以让我们称义呢？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可不可以知道神有没有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呢？如果耶稣不复活，神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怎么知道神因为耶稣做的这件事情悦纳他所做的事情，接受了他所做的事情呢？我们怎么知道？通过耶稣的复活，神让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完完全全悦纳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牺牲，神接受耶稣所流的血成为我们的遮盖，神也接受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可以通过他的儿子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必要，只有通过他的复活呢，我们才明白神悦纳他的儿子，也只有他的复活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基督呢，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不再是我们，而是他的爱子，
而是他的爱子。所以真真正正请我们求我们明白神称我们为义的道理，也让我们真真正正知道啊，我们的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而来，也让我们不再有惧怕，可以通过主耶稣凭着爱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神面前，因为他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他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也称我们为义了。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不能只相信其中的一点，我们不能只信他的死就是为我们的赦罪，我们也不能只相信他的复活啊，这是为我们称义，是吧？我们要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罪先被赦免，然后呢，神呢，因为耶稣的复活呢，来称我们的义，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神接纳我们的义人，进入他的家，成为他的子女，啊。再简单介绍一下，赦罪和称义的不同。赦罪就是说，我赦免你的罪，你可以走。称义就是说，我不仅赦免你的罪，现在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你看，啊，这是一个啊有联系，但是呢有不同的概念。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在座的人，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对不对？啊，我们的罪被赦免，因为相信他的死。我们有没有想过相信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就得以称义来到神的面前。神因为他的儿子要拥抱我们，要接纳我们，要让我们跟他在一起。我想首先呢，就是一个思想上的看见，因为有不同，我们没有看到神在称义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多么的大，神通过称义这件事情啊，对我们的这个爱心是多么多么大，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对神的认识呢停留在耶稣的死上面，没有看到耶稣称义这个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行为呢，我想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只看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我们只会去想我们以前所犯的错误啊，我们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呢往往呢再去接着犯了这个错误，因为呢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目光呢放在已经复活的耶稣身上。我有时候想的这个一个比喻不是很恰当，比如说一个人明明知道看手机浪费时间，是吧？不对，他也很想愿意改掉这个毛病，所以把他手机扔掉，过一个小时的忍了一个小时，后来又去拿起来了去看了，为什么啊？他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他知道不应该去做啊，我只是拿这个做比喻。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每个人都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可以做，但是我们总是不停的去做，对不对？为什么呢？啊，他只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是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不仅不看手机，你在这个时候给他找点别的事情去做才行，对不对？你不能只是单坐着，我没有事啊，对不对？我没有事，我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第二天肯定还去看嘛，对不对？没有事。所以我们不能只能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啊，我们只是去看我们过去犯过的罪，我们明白不能去做的罪，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复活的耶稣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去做什么啊。这个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实有不同的啊，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该做什么，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该去做什么。我们把时间放在这上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帮助我们到后面不该做什么啊。所以我想这是耶稣复活的意义在里面， 他可以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一个往前看的一个 vision， 让我们呢往前看，不要单单往后看，好吧？所以我今天呢，我的讲题呢，时间也到了，我就讲这一些。那我的能力也有限，我只是把我所看到的、最近所思考的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上，我们可以更加放我们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当然，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所以我们必须得相信他的死，我们才相信他的复活。但愿愿意我们借着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信心呢，神的能力，因为圣灵临到我们，让我们更能够去对付我们生活中的罪，让我们更能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仅仅是在赦罪，他愿意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家，承受这个世界，成为他的后嗣，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您的爱呢，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测透的，只是今天呢，愿您借称义这个话题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对您的爱实在了解真是太少太少太少。您借着主耶稣呢，您也邀请所有因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来到您的面前，您来拥抱他们，您来发出邀请，让他们成为您家里的儿女，也让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来承受这个世界。所以天父，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的地位，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看到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有能预备的恩典，让我们真真正正欢欢喜喜的来进入这样的恩典，进入这样的身份，也让我们呢和后面的我们以前所犯的罪呢一刀两断，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呢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生命上。我们这样祷告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